来读一读，今天呢，我们讲到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八到四十节，我们看得见哦，应该看得见。预备，一起来读，请。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还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面，但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我相信这一段经文弟兄姐妹都应该不太陌生啊，因为有很多的讲章都围绕着这个来讲，而且他所讲的也非常激发人心，鼓励我们都是像这个穷寡妇一样，就是自己不足，但是还把一生养生的都投上，都为着神，为着神的工作，愿意奉上自己一切。相信很多人，包括传道人，都有可能因着这些的经文，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神，成为一个传道人。特别是中国的教会很多时候就是受到这些的激励。如果你去看不同的圣经的版本，我在这里都说过了，圣经的原文是没有标题的 ，OK， 也没有标点符号的。然后是翻译圣经的时候呢，才把这些标题啊放上去，把它分段，有好有不好。好的，它跟我们归类，下面所讲的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不好的呢，它就误导我们，以为这一段就是这样讲的了，所以呢，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也去找，发现呢有这些的小标题。什么穷寡妇的奉献啊，穷寡妇捐钱虽少日益多等等啊，最后那个是北京官话译本，我很有兴趣，这个怎么读啊？尼妇捐钱耶稣站之啊，类似这样尼妇就是寡妇的意思啊，这个我也是，你知道读圣经查中文学中文啊。如果不查不读，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其实呢，我看啊，哦 ，OK， 他搞错了，可能不是这个版本，我要再找，应该是这个版本，是不是？也不是这个版本，不是这个。不是这个版本，这个版本不对。
你要找个新版本。
我找回来刚才那个就可以。
对，
这个，不是这个。我回到。
对，就播一下就行。
那在哪里？
就这个，就刚才那个。
就这个吗？
对，
这个。
对。
不对啊。你看看有没有。不对，不对，没有那个漏子。
没有漏子。
对，用我这个，行，
好，
可以，没问题。好，我们继续来。OK， 老鼠也不见了。不好意思，这是第一次试试看，不用 iPad， 用这个电脑。
是的。
对，是这个中间，对，就是这个。好，谢谢，麻烦这位啊。然后呢，这些我们都看过了，对不对？那你会发现呢，他的 引导我们的思想是什么？你会想到什么？看到这些小标题的时候，什么啊，穷寡妇的捐啊奉献啊啊，穷富捐钱虽少亦多啊，都是说到我们就是很多就是鼓励我们呢、啊，就是做出奉献啊。当然，我在说这些没有错的，而且是非常感人，也非常就是啊鼓舞一些对信仰、对主耶稣有心的人，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上。弟兄姐妹，一个人要不是不做基督徒，如果要做基督徒，就要做一个绝对的基督徒，而且是认真的基督徒。当你认真的时候，你就发现神是有要求的，神不会随随便便啊，你那么惨啊，救你吧，没有的，神是有旨意、有计划的。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虽然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但是慢慢呢，就是很快就从就是圣经、从听道里头、从教会一些的课程里头，就说到要绝对被十架舍己跟从主，从一开始就是的，没有跟我们讲什么的别的说话。啊，那个时候呢是可以说我是还是年轻的，那个时候对不对？年轻人，哎，应该是吃喝玩乐最重要的。但是因着这样的氛围，就是教会的所有的年轻人，就是不吃喝玩乐，啊，只是单单去教会，追求服侍主、传福音，甚至我们传福音就是一些行动，就是组织一个全教会，就是去到一个大型的屋村里头。有去过香港那一些高楼大厦很高的，然后呢从最顶层一路我们就每一户都敲门，甚至呢立刻开门就立刻传福音，信了就立刻进去受洗。哇，当然这种做法有问题的，后来我发现有问题的。无论如何，就是意思就是所有的时间、金钱都是为着教会，都是为着主。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都是这样过来的啊。甚至我在这里都说过，就是我们有一次的夏令会在河边，就是祷告，几个弟兄跪在河边啊，洒着微微的细雨，流着稀稀的眼泪，就是来祷告啊，把自己的钱、家、儿女、妻子都奉献给神。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女朋友，所以这个叫预缴，就是受到神的感动，就是非常愿意。也是因着这个缘故，有一次的春令会，就是受到感动，愿意答应神全时间的来侍奉神。所以这些都是跟奉献有关系的。当你看见这些的标题的时候都是很好，但是它是不是唯一的解释呢？所以今天给你们那个题目叫做反思啊，穷寡妇的两个小钱啊。反思的意思就是试试看用别的角度来看看有没有另外一种的解释。所以下面所讲的啊，不一定你真的可能听过的，有些人可能听过，但是我敢打担保大部分的人都没有听过。所以当听到一半的时候你已经很生气了，只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好不好 ？OK 啊，所以呢，盼望我们都在神面前好好的领受。如果接受不了的啊，为我祷告，神啊，叫他闭口，不，神啊，求你开我的耳朵啊，开我的心，让我真的来好好的来辨明真理是不是真的。牧师传道人讲的话，你不要这边他说你就听那么简单，你要真的要听慎思啊，但是不要骂，要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在这里讲到的包括什么Martha 啊、中长老啊、别的弟兄啊，他们你讲的如果你不爱听呢，我教你一个方法，请他到你家吃饭， OK， 用爱心款待他们，当他吃饱喝醉了，就告诉他，哎。 你那个时候说的这个不对了。他说啊，是吧？啊，给没问题。当然下面那个不是真的。我的意思是说，教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是这样，当讲台上面所讲的或许甚至跟你的传统不一样，不要太动气啊。最重要，如果不合乎真理，真的要跟他辩论啊。但是如果是合乎真理，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发表的话，我们就来好好的在神面前听，来问神啊，是不是这个呢？所以下面呢所讲的就是这个反思的意思。那其实这个马可福音12:38-44啊，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来看呢？我以前都说过了，就是耶稣在人生最后的一周，就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就是应该是现在所讲的，就是大概是星期三，当时的星期三，耶稣是星期一骑驴进到耶路撒冷的。OK， 进到耶路撒冷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啊，很多人欢迎他唱何沙拉何沙拉，这一些这个场面我们都清楚。然后进去之后呢，做了很多的事情啊，我不分时间了，什么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总而言之，可以说马不停蹄的做了很多的事情。经过无花果树，看见无花果有无花果树，竟然有没有无花果，对不对啊？圣殿乱七八糟，所以呢，你就发现他很忙。不但如此，他还经过很多人的来试探，来就是来找他的画饼，想就是陷害他啊。这个如果你去看的主耶稣在地上最后的一个星期，非常精彩的。四福音里头啊，当然呢，约翰福音就没有那么详细，他只是记载很多就是主耶稣被卖那啊之前的那一夜发生什么事。所以呢，从这里你就发现，耶稣一进到耶路撒冷城，忙忙忙忙得要命啊！法利赛人来了，祭司长文士来了啊，等等等等，还有最后还有一批人，就是撒都该人都来了啊，他们都问很多的问题啊，到最后真的最后了，法利赛人中的有一个律法师文士来问耶稣啊，诫命中哪一条最大，对不对？还记得啊？啊，讲完之后呢，就没有人再敢问耶稣了，不是我说的，是马可福音的11:34说的。耶稣见这个文士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了，你离神的国不远了。然后圣经说，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了。所以在这里就发现，耶稣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再没有人来挑战他了，他可以松一口气啊，终于可以喘一喘息，说是呢，他可以坐一坐了。好，但是他坐之前呢，其实圣经也有记载另外一件事，就是他用了一段话来责备文士。那马可福音38是这样说的，刚才我们都读过了，我们就不读了。就是他跟他们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为什么要防备他呢？那文士呢，在他们心中是占了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地位，因为他们的传统里面一直接受的那个教育是神把律法传给谁？摩西，对不对？接着天使把律法给摩西，然后摩西传给谁啊？约书亚，他的接班人。然后约书亚传给谁呢？长老们。 OK， 因为周边就是长老们，然后长老们传给谁呢？就是一直下来的那一些先知，然后先知又传给谁呢？就是传给文士。 OK， 啊，所以呢，这个是他们的传统，所以呢，文士对他们来说是占了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就好像我们以前教会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也有我们的传统，哇，有使徒，我们自称使徒啊，有很多的使徒啊，从台湾来的等等样。然后呢，就是他来的时候恭恭敬敬的，哇，如果坐在聚会中，他提到你的名字，哎呀，真的飘飘然的，他竟然认得我啊！我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有一点点个人崇拜啊，不对的，非常不对。但是无论如何不对也是这样的了，因为总而言之有一个大人物能够 提你的名你就很开心。文士可以说就是当时是这样的，但是耶稣怎么说呢？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在人的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哎，他们是什么人？还有哦，四十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啊，特别是这一句啊，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无论是马可福音，无论是路加福音，都用了这一小段，在穷寡妇捐钱这个事情之前说了这一小段，但是马太福音就没有用一小段来说他们，是用了一整章23章，就说到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马太福音23章第2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从这里一开始就罗列了很多当时文士法利赛人的那一些的罪证，他们的问题，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后面说了一个很概括性的，能说不能行。今天很多教会一些高层呢，尽管这样说啊，牧师传道最小心最小心的就是这个，不要做一个能说不能行的人，这个会引起很多很多的问题，不单单使得弟兄姐妹就是信仰就是受到伤害，甚至将来在神面前遭账的时候受的亏损更大。那文士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如果你看23章的话，你就发现我只是就是举其中一些些，他们是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自己呢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就是只是叫人做，自己什么也不做。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向我投诉啊，当然呢他其实也称赞我的，他说哎，蔡弟兄，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没有牧师的，哎，你跟别人不一样 啊，当然我那个时候是长老啊，是我们有4个长老其中一个啊，你跟他们不一样啊，什么哎，你叫我们搬椅子搬桌子，你也跟着我们一起搬，但是为什么他是这样的呢？哎，你搬这个，哎，你搬那个，我不是去抬高我自己去贬低了，你是弟兄姐妹眼睛真的看得很清楚的 ，OK？ 你不要以为我们一小小一个动作，特别是长老、传道，他们的眼睛是盯着你跟我的 ，OK？ 是好还是不好？是好，因为他们既然来反馈我们呢，是帮助我们。叫我们看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我们应该感谢他。所以这里的文士就是这样，自己不做反而叫人做，下面还有他们一切所做的都要叫人看见，坐在高位啊，也喜欢在街市上问啊，有人问他安，为什么在街市上问安，不在那个会堂里面一个角落，哎，长老你好，为什么呢？因为街市人多啊，对不对啊？人大概讲，哎，某某长老你好，听不见，你啥？你说什么？大声一点，为什么大声一点？让人听得见嘛。这个是我夸张一点点，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就是这样，就是来看这些人，他们是受到责备。于是耶稣对这些人的责备是，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马太福音一共了1、2、3、4、5、6、7次这样说这句话，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甚至也在16节说到，你们是瞎眼的领路的有祸的。弟兄姐妹，我再说，这些都是在主耶稣看到穷寡妇捐钱这一幕之前所发生的事情的。甚至他最后除了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之外呢，他最后他也说了这一句话，一起来读好不好？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不单单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有问题，上梁不正下梁歪，对不对？当传道人牧师如果他的行为举止都是偏离真理的，你想想看会众是什么人，对不对？那些看不过眼的他们就走，剩下来的有可能，那不是说一定啊，有可能是没所谓了，妥协了。所以这里说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当然是指着耶路撒冷里面的百姓咯，就是在这个犹太教里头那一些的百姓了啊。他们什么样呢？他们是不愿意，耶稣在他们中间不断的来招聚他们，希望就是听清楚看清楚啊。但是这一句37，只是你们不愿意，弟兄姐妹，他们不愿意听真话，不愿意看见自己的本相。我再说，就是在这一个背景之下才有刚才的这一段穷寡妇捐钱的这一幕啊。那耶稣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你看圣经，就是在穷寡妇这一幕之后，你有圣经可以立刻看，他就讲什么呢？预言圣殿被毁，末日大灾难，对不对？所以你就猜了，你就想一想，前面是责备，后面预言大灾难，那中间应该讲什么？是不是真的那么简单？说啊，穷寡妇你做得很好，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来学习一下，我们呢都应该像他一样，自己不足，还把一切养生都摆上，接不上，你没办法接得上。OK， 所以下面呢所讲的呢，就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第一，原来他是在揭露一个非常败坏的宗教体系，一个非常败坏的宗教体系。怎么败坏呢？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同样，这个故事的开头就是说，耶稣对着银库坐着，耶稣抬头观看。耶稣抬头观看，证明耶稣抬头之前他的头是怎么样的？低到头是干嘛？圣经没说的，你随便猜没问题。我读圣经看圣经很喜欢，就是猜圣经以外的，当然要合乎圣经，合乎常理。你不能说就是他在吃火锅对不对？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呢，他是干什么？你不要忘记他刚才做了什么。他花了马太福音23章，对不对呀？讲了很长。还有他之前现在是星期三了，对他来说星期一星期二很忙，走出走路，因为他每一天晚上都离开耶路撒冷去到 马大玛利亚家，对不对？出出入入出出入入没有车的 OK 走路，哇，很累现在结果没有人敢再问耶稣了，没人来了吗？耶稣是不是应该可以歇一歇呢？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的。你不能说耶稣他不会累的，为什么？他是神。不，耶稣是一个人，他会累，他会哭，他会担忧，而且他不单单是身体疲累，而且他心灵也疲累。你想想看，23章马太福音他讲了那么详尽，当时这些人哇，后来连耶路撒冷的百姓都是这个样子。你想想看，做爸妈的，如果你有很多的儿女，没有一个就是有出息的，你一个训一个，唉， 最后除了是口干要喝水之外，你的心会怎么样？累。耶稣来到以色列人当中三年，对不对？三年半了，快有。这三年半他希望的是什么？从他去无花果找果子你就知道了。上次我说过了，去无花果找果子，找什么果子？找的是什么果子？不要说圣灵的果子，那个时候没有圣灵的果子，就是悔改，悔改的果子。因为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天国近啊，你们要悔改。三年呢，几乎也不敢说没有，很少很少真的有人听见他的道他悔改的，很少啊。除了刚才有可能那个律法师的那个文士，他本来是来试探耶稣，后来就是竟然就是好像你说的不错，很好很好，他好像转一转，所以耶稣跟他说，哎，你离神的国不远了，对不对？有可能，但是没有交代。那所以在这里呢，你就发现耶稣来了他们当中那么多长的时间，没有哎，很少哎，他的心累了。你想想看，一个教会的牧师，正常的牧师，我说啊，正常的牧师来了一个教会，常常用真理去教导，常常劝他们要在生活当中结出悔改的果子，要与所蒙的恩要相称的生活，讲了讲了讲了三年，讲了十年，还是一到暑假就去旅游啊啊！一到夏天，哇，那么热，他们去找空调啊，或是去总而言之就是不来了。没有空调的教会他不来。弟兄姐妹，这位牧师他的心怎么受？有什么感受？累不累？累呀、啊，弟兄姐妹，我是说常话，人之常情，对不对？父母的心也是，牧师的心也是，所以怪不得他垂下头来。把头垂下来是有原因的，他在思想，他在担忧。好，他当抬起头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他看见什么？啊？我们都会被中文圣经的小标题误导了，穷寡妇那两个小钱，不是。耶稣看见的先不是这个穷寡妇，他看见的是什么呢？他是看见众人是怎样投钱入库的。 OK， 那今天有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个投钱的地方还有投钱的人啊，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先来看看。 OK，原来当时的圣殿大概是这个样子，圣殿里头有一个库房，里头有13个奉献箱，啊，这个院叫妇女院，妇女院呢不是只有妇女才进去，而是妇女也可以进去，因为其他的地方妇女不能进，只有男人可以进去。OK， 啊，因为犹太人他们是对性别是非常歧视的啊，当时的妇女是很惨的，如果你是寡妇更惨啊，所以呢，唯有这个妇女院他们可以进去的，而且在这个妇女院里头啊，有13个奉献箱，他们把奉献箱，哎，你们的奉献箱在哪里？我都看不见啊，在后头啊，藏起来是不是？有没有13个？没有啊，只有一个。OK。你看这个奉献箱都是13个放在不同的地方啊，而且呢它13个代表什么呢？13个呢就是有12个是代表每一个支派，另外一个是祭司。 OK 啊，然后呢而且呢它放的地方是这样，不过你不要忘记今天有一段圣经，这个是马太福音第6章，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曾经这样教导，就是如果你奉献或是施舍的时候应该怎么样。这里怎么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 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弟兄姐妹，你看看这个图画，妇女院里头有13个奉献箱，是放在暗处吗？非常光明啊 ，OK， 人人都看得见，而且那个地方很多人，什么左手不让右手知道，没可能，对不对？啊，你很多人进去，每一个人都看见你在做什么，啊，而且呢，这些捐钱的人呢、啊，他们呢、啊，有可能就是被捐钱的人吸引，因为有财主就是也拿钱来。啊，这里有两个嘛，一个是财主，一个是那个寡妇嘛，对不对？啊，他们拿的钱当然是很不一样喽。啊，那个财主拿来的肯定有他的工人，哇，一袋一袋拿过来，对不对？那个寡妇呢，可能就是，没有了，没有是还有两个，剩下只有两个 ，OK。所以在这里就发现，哎，这个地方有问题，这个地方的设定跟耶稣的教导完全相反。是公开的，而且是表扬那一些奉献多的人，对不对？都是故意叫人看见的，弟兄姐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奉献箱也有问题。那这个是画家想象中的奉献箱，你看见下面有一个箱子 ，OK， 上面有一个好像蜡把一样的 ，OK。啊，不像你们的奉献箱，我相信都是一个小小的缝，然后就是放进去，对不对？啊，如果财主来了就很惨了，哇，一个一个放，一个放，一个放到聚会完了还没放完，呵呵，对不对？所以呢，它的口是很大的，可以一下子融入很多的钱，啊，对不对？而且呢，这里看不见，有人说这个外面那个是蜡把，箱里面呢不是直接下去的。中间还有一些管道迂回的，都是铜做的，而且是因着12支派，每一个要标榜自己是最好的，用最好的材料啊，最光亮的铜来设计啊。你想想看，当一个钱币丢进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叮叮叮叮叮，对不对？ 啊那个时候没有纸币了啊，没有 bill 啊，都是这些硬币两个，所以你就发现了，你来到这个妇女院的时候，听见有一些人投钱的时候，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没有什么特别。突然间来了一个人，里面一放，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很多很多人的眼目就看，哇，是哪一个大财主啊，对不对？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吸引人的眼光耳目，然后呢投完之后，哼，我蔡大财主，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不是开玩笑，这些好像您圣经没说，你怎么知道？当然了，这些是经过一些历史学家，经过一些他们的学者来推出来的。这些的奉献的方式在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啊？甚至有人也不一定是来捐钱啊，因为有可能是天气热啊，这个圣殿妇女院空旷啊，凉爽啊，顺便来听听音乐，对不对？因为有可能就是有一些惊喜，就是某一些大财主来了，哇，捐了很多，哇，很清脆的声音啊。弟兄姐妹，我形容这一些，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呢？有没有可能？圣经没说，但是从人心里面发出来的那一些虚荣，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所说到这一些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是故意要人看得见，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故意故意故意，你就知道故意的东西很多，很多的五花八门，对不对呀、啊，弟兄姐妹啊？有些人故意穿得特别
啊，就好像我的孙子有一天来到我家，很故意的，左边的袜子跟右边的袜子不一样的，我就问，哎，你干嘛？没有，他吸引我的注意力，啊，抱起他的时候问他，对不对？当然不是他，是他妈。所以无论如何，这些设定都让我们看见，哇，这个是一个什么的败坏的宗教的体系呢？弟兄姐妹，不单单有败坏的宗教体系，还有一群借着这个败坏的宗教体系来显扬自己的，就是财主，还有一些无知的宗教受害者。你知道我说是谁了？穷寡妇。所以在这里呢，十二章耶稣看到的除了地方，还看见有人，有好些财主往里投入若干的钱。首先这里不是一个，很多的财主都来，而且这里说他们都往里投了若干的钱。若干的钱不是不知道，当然是不知道多少钱，但是不是很少的意思，就是很多的意思，很多的意思，多的就是不知道有多 OK， 若干的钱啊。然后呢，他们这样做呢，耶稣只有给他们一个评语，就是44节，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的。那这个就是耶稣看见这个财主们，然后呢给这些财主们的一个评语。啊，你要记着耶稣说的话，精简很多，只是那么多。他也没有骂他，不算的是骂，他只是把这个事实告诉他们。另外这一边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了投了多少？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弟兄姐妹，这个穷寡妇，第一她穷，她没有丈夫，有没有说有儿子就不知道了，对不对？总而言之，她既然是穷的，她剩下的可能真的剩下这2个小钱，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留下一个奉献一个还可以吗？对不对啊？她没有说为什么她要这样做，但是这里就是刚刚说完财主，现在说到这个穷寡妇，只是给我们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很强烈的对比。财主是自己有余，剩下的财拿来也不少，很多 OK 啊。但是这个穷寡妇可以说是什么呢？是他一切养生的啊。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当这个穷寡妇拿着这个2个小钱的时候，她是不是想也不想就放下去的呢？或许她是在祷告也好，思想也好，究竟放一个还是放2个，还是下一次，对不对？如果都放了就什么都没了啊！如果不放，就好像有人看着我，特别是那一些文士法利赛人，你来到这个地方竟然不奉献 OK 啊。所以在当时的宗教的气氛底下，他们是这样受教导，就是如果你得到神的喜爱，你就必须有所贡献。他们来了，但是剩下的只有那么多，结果他放了多少？全放了，死咒死吧，对不对？会不会是这样的心情？死咒死罢这种心情，真的圣经也有说的，有两个，起码你记得有两个都是女人说了这一句死咒死罢，对不对？你们说的哪一个啊？以西帖，对不对？那个皇后，还有一个呢啊，还有个穷寡妇，对不对？就是以利亚的时候，亚哈时代，就是干旱的时候，以利亚去到那个地方，哎，你给我弄一些饼。他说，哎呀，我的油只剩下一点点，面就只有一把，好吧，我去拿2根柴啊，回家做个饼，吃完之后死咒死罢，对不对？那他不是不欢迎以利亚，他是在这个穷困的这个环境底下，他发出一个很无奈的那种哀声。弟兄姐妹，你要看出来听出来他的内心想说的是什么， 他是很无奈的。 OK， 好了，回来说到这个穷寡妇，两个小钱的穷寡妇，他往里面投，耶稣对他的评语是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还多。不是说比财主多，他是说比众人全部加起来还多，还多，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这穷寡妇是自己不足，把他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从这一段话就产生很多的奖章，甚至会演绎出很多很好的奖章出来，鼓励我们不要只是担忧自己不足，只管把自己一切养生的都投上，谁来负责？神来负责。这个是很好的，这些的讲道是很好的。但是当时的场景，耶稣没有说别的，耶稣没有责备财主，也没有称扬这个寡妇哦。这些我在说，耶稣跟财主跟穷寡妇的评语都是把事实讲出来，没有赞，没有夸奖这个穷寡妇，对不对？也没有就是叫门徒你要学他们，也没有说你不要学这个财主，没有。耶稣起码在圣经里面记载下来的没有，对不对？如果有的话，起码就是应该像这个马可福音十四章，不是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拿着香膏来膏抹耶稣嘛，对不对？然后呢，耶稣说什么？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然后吩咐门徒，普天之下，你去到什么地方传这福音，都要什么样？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对不对？以为纪念。你想想看，这个穷寡妇把两个小钱，不比这个有罪的女人厉害吗？对不对？所以他并没有称赞这个穷寡妇。我再说，他只是说，在这个黑暗的、这个败坏的宗教的背景底下，他是一个很无知的受害者。我说无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被他们骗了很久。就是说，你要得神的称赞，你要得神的答应，你就有所贡献。你还记得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七、三十六这那个时候，他们不是说吗？文士除了喜欢显扬自己之外，还有就是侵吞穷寡妇的家产，对不对？所以他们是连穷寡妇也不放过的。这种的氛围真的是很黑暗的，弟兄姐妹，我们讲圣经的时候，常常都是把光明的事告出来，很好很好啊，弟兄姐妹都很好，但是很少就是把当时的黑暗面讲出来。这个黑暗面其实不单单是那个时候，弟兄姐妹，这个黑暗面是延续到现在也有。当然我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个教会有这样的奉献箱啊 ，OK， 还有没有贴上奉献？请不要用钞票，比特币啊，或者什么，总而言之的金币、银币没有，现在没有，对不对？但是弟兄姐妹，这一些的人，他们却是活在这种环境底下。整个宗教，就是特别犹太教的体系，都是败坏，而且呢，他们呢是越来越败坏。到耶稣死了，快要死了，他最后就把他揭露出来，最终被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耶稣说了一些他们不想听的话，就是把他的光景揭露出来。你想想看，在一个败坏的宗教体系底下，有一群就是很喜欢显扬自己的，其实这个财主们并不是很特别，弟兄姐妹，就是你跟我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很喜欢显扬自己的，是不是？富有一点，显得富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也喜欢显扬自己啊，用不同的方法，因为人的天性本性就是很喜欢，就是英文叫 puff up。就是自高自大，对不对？如果你不是呢，你可以投诉啊。但是呢，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回家看看， 或许问问旁边最熟你的人，哎，我有没有这个情况啊？他或许跟你说，嗯，没有，太多，偶尔都有一点点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当时的情况。我再说，这个不是单单是耶稣时代，到十六世纪的时候，十五、十六世纪的时候，当时的罗马天主教非常的黑暗，所以到了十六世纪，啊，就是马丁路德，我们听过了，他就是有一个宗教改革的运动，啊，就是看不过眼，里面黑暗的东西太多了，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就在这个德国这个教堂的门上钉了95条叫做论纲。就是其中一条就说到这里，赎罪券的这个谬误啊。什么是赎罪券呢？弟兄姐妹，或许你们都听过，对不对啊？你当时马丁路德为什么要揭露这个情况呢？因为他发现越来越荒谬。 OK 啊，他说免除炼狱之苦，你就要买赎罪券啊！啊，你为自己也好，为死去的亲人也好，因为他主要的主张就是，如果你在世的时候没有完全，你将来会受炼狱之苦，啊，还没有去到这个天堂之前，有一个地方是给你炼狱的，啊，你这一辈子做得不好，或是做得不够完美。你就要在那个地方多待一点点，然后只等到炼狱完了，你就可以出来了。那为什么有赎罪券的出现呢？因为有一些人是特别有钱的，他们可能很容易做功德，就是捐钱帮这个帮那个，对不对？甚至他一辈子当中捐了很多，然后呢，需要他的功德用不完，还有剩，所以他能够把这个功德就是捐给教会，教会里面有一个叫做功德库，就是把这些人的用不完的那些功德就是收集起来，啊，包括耶稣的、玛利亚的、彼得的、保罗的，把它收集起来，当然是真的没有了，只是他的名堂而已了。收集起来之后呢，然后呢是变成一张一张的赎罪券 ，OK， 你可以买。买的时候呢，就是可以来免为自己，如果你说我自己已经足够赎罪券了，那你可以为着你死去的亲人去买一些赎罪券，好让他死了之后不需要炼狱那么痛苦。所以这些的名堂就出来了，甚至那个时候还有人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就是兜售这些赎罪券的时候，就是你的钱币一丢到这个钱箱里头，叮，你亲人的灵魂听到叮一声，他的灵魂就可以往上升，啊，当然是我说的没有那么传神啊，他们就是用这些方法来啊。误导那一些无知的那一些百姓，因为那中世纪的时候，那一些德国那一些的乡村的那一些农夫都是没有知识的，有知识的不多，所以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的教堂是很漂亮的，有很多的彩色的玻璃。为什么有彩色的玻璃？就是因为不认字。然后进去呢，那一些教士呢就讲故事，那你知道这个是谁吗？啊，这个就是摩西带领百姓过红海，然后下一个就过来啊，这个是什么呢？哦，他们是那个萧鲁格，不是鹌鹑啊，啊，鹌鹑跟玛纳，对不对？那当时中世纪在德国那些教堂就是这样。为什么他们有一个大钟呢？就是提醒他们咚，好，祈祷了。所以他们都是农夫，没有知识的，他们都是听他们讲的，所以一传下来的时候，他们什么都相信啊，叮当什么什么投到捐献箱，家人灵魂从炼狱往上升，就是这个。所以弟兄姐妹，你就发现类似这一些的故事太多了，当时非常的，我们现在当然听见了都会觉得有没有搞错，你们那么笨，弟兄姐妹。 如果你我活在那个时代，对不起，我们都是那么笨，我们都是跟大众这样一块走过来。好了，结果有一天，马丁路德他看见这个事情。马丁路德看见什么呢？马丁路德亲眼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子，原本是出门要买食物给她的残疾的女儿，但是要回到家里头的时候，她跟着宝贝说：“哎，宝贝，你看我买了什么给你？不是食物，是什么？一张赎罪券。”啊，那个女人的女儿啊，饿得快要死了，对不对？于是马丁路德看见呢，就从他的口袋里面拿一点钱，叫告诉他你去买食物给你的女儿，还要不断的告诉这个女人，你不要买赎罪券，这个赎罪券不过只是一张纸而已。但是马丁路德虽然讲了很多，但是阻止不了那些人继续去买赎罪券，买的人越来越多，所以他知道不行，所以他才决定要采取行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引发宗教改革运动。到了今天，弟兄姐妹，你跟我那么有福，就是因为他把圣经重新打开了。信耶稣不是因为买赎罪券，不是因行为称义，乃是因信称义。这些的道理我们听了很多，甚至都生厌了，弟兄姐妹。但是当时耶稣时代他们就是这样。好，回到耶稣的时代，你看耶稣有一天就是门徒吃饭的时候忘记洗手啊，那些法利赛人就问，你们的门徒为什么没有洗手就吃饭呢？耶稣就用这一段话来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一起来读马可福音第七章这一段。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为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耶稣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人若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割耳板，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以后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你们还做许多这样的事，这就是你们承接遗传废了神的道。神的道被废弃，看重人的遗传、人的传统、人的做法，过于真道，对不对？弟兄姐妹，在教会里头按正义分解真道是牧师的天职，是应该的，对不对？正确明白圣经是每一个信徒在生活当中重中之重，只信而不明白，这些叫做迷信，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说到真道的时候，神绝对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不认识真道，糊里糊涂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睁开眼睛，除了看圣经，还需要看周边整个世界这个教会的现象、社会的现象，跟我们的信仰有没有一些的冲突。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教会走下坡或是变样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察觉，如果发现教会出现一些不合乎真理的事情，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跟一般就是祷告主名的人一同来追求，好好的来捍卫神的真道，好好的来守护神的家。因为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对不对？所以耶稣那个时代他就是不断的就是来到地上的时候，为什么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周还不断有人来试探、来陷害他、来杀害他，就是因为他说了一些他们不喜欢听的，揭露了他们的真相。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你讲真理，有人不爱听，弟兄姐妹，你不要担心，你没错，是因为你做对了，你就是按照真正义分解真道。但是当然呢，你不要争辩，不要就是为着真道情愿，就是跟大人闹翻啊！先不要这样啊，除非他就是一次两次三次都不听，就没办法。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反思穷寡妇的两个小钱，不再是单单用，就是好啊，把一切养生都放上，就是耶稣称赞他。我再说，看清楚，他的圣灵把这段经文放在这个地方，前面是责备文士法利赛人，后面是预言大灾难，圣殿被毁。那这个他们这个妇女院都没有了，公元后七十年就被毁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懂得看，不是说传统的说法有问题，不一定，不要快，那么快说有问题，乃是说我们试试看，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给我们有没有一些的提醒？提醒是什么？弟兄姐妹，多看看，啊，多关注一下长老执事，关注我不要骂我，提醒他们，如果他看见啊，是假以下所讲的。中长老在街市骂老婆，你就找他，哎，有什么事我可以帮忙。弟兄姐妹，说起来好像听哦，好笑，但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也会骂老婆的，只是你听不到而已了，对不对？我们也是会犯罪的。所以当你看见一个弟兄或是一个姐妹，不管他是哪一个街，是哪一个服侍的岗位，他有犯错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好的，用爱心去爱护他，保护他，提醒他。他不听了怎么办？他不听了怎么办？啊，来，除了我听见，哎 ，David 也听见了，就一起来去找中长老。哎，我们两个都在 Pub Back 听见了，他还是不认，那怎么办？没办法了。告诉教会，弟兄姐妹，我说好像是开玩笑，但是最近那个心情也非常的凝重，因为有两个传道人他们的犯罪到我的耳中，让我听见，非常熟悉，而且这个罪是不轻的，而且是可以足够革除牧师的资格，赶出教会，当然不是我教会，因为我是大文同工会的主席，所以这些事都免不了到我的耳边。那我们听见之后，我们怎么办呢？弟兄姐妹，我的处理方法就是我没得处理，因为不是我的教会，只是我知道而已。那我知道呢，我就要祷告，求神光照，求神保守，最重要，求神要他先认罪，如果是真的话，因为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先认罪，对不对？也为着他们的教会来祷告，因为他们教会要处理这些事情，一点都不容易，是不是？也为着弟兄姐妹来祷告，因为到教会里面，牧师传道出现问题，肯定受到伤害的是那一些无辜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当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先打预防针如果万一真的教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不要走，不要选择离开，因为教会需要弟兄姐妹，就是在那么黑暗的环境当中仍然站住。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把这些揭露出来，门徒没有走的OK， 暂时没走，因为还没到时候。所以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社会看见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不要急着要走，因为走解决不了的事情，反而在祷告当中也需要自己来想清楚，主啊，我有没有同样犯了类似这些的罪呢？所以我们彼此的守望，好不好？ 我再说，在一个极败坏的宗教的体系里头，显露有一群借着这些败坏宗教的体系，他不断的自我膨胀，还有一些无知的受害者在当中。那我们唯一做的就是祷告。现在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用祷告来到你的跟前。我们今天所听所看的不是什么令人兴奋令人振奋的信息，耶稣当时讲这些话也没有就是让人很兴奋，只是把当时的实况告诉他们，揭露出来，在这么黑暗的犹太教的这个宗教败坏的宗教的背景底下，还有一群不断犯罪自以为是啊，真的自以为义的这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还有一些无辜无奈啊的那一些受害者。我们今天也知道我们责无旁贷，我们需要为教会守望，为不单单是自己的教会，就是所有的教会，当我们听见看见用什么途径得知之后，那我们不是做一个传话筒，还是做一个守望者，在你面前好好的祷告，也借着这一些提醒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有罪性，求神帮助我们免除这一些的败坏之外，还需要替你守护你的家，你的教会。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